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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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诸位菩萨，昨天我们讲到《圆觉经》正分，这个文殊菩萨之请啊，释迦牟尼佛之答啊，善哉善哉善男子，于人奈人为诸菩萨赐寻如来因地法行。昨天讲到这个地方，于人就是文殊菩萨及三位大士以及这个十万大众所谓愚等啊，这个文殊菩萨代一切尊生之问，我释迦牟尼佛依文殊菩萨啊为十方这个十万大众，也就是十方啊所答。他说这个因两尊人，一尊人是因菩萨因地法行。就是说这个现前一些大菩萨啊因地啊怎么样的方法去修行。第二个呢，为末世啊一切尊山求大成者，就是释放世界所有的啊这个未来的尊生啊，未来的尊生就是指我们。那么说这里面我们可以反映出啊当前就是佛陀家一生谨慎当生，就是说依法曰经法曰大法曰，这个菩萨见的说依说经说当说，就这个菩萨们呢依学经学当学，这个依学的啊是过去的菩萨，经学的是当下的菩萨啊，未学的是未来的菩萨，所以呢这个它都是相应法啊，不能说啊这是佛法啊，唯有现在很多人说末法，我们是末法时代的尊圣，不能学大乘教义了，只能念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了啊，这种观点你说有没有问题？肯定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真的发大乘意的话，应该跟任何一部经典都要相应啊，千万不要有什么自利他利的啊对立之说，因为自利就是反对他利，他利就是反对自利，这种切断之说啊，这是诸佛是不赞美的啊，这也不是菩萨法，菩萨没有说为了自障自己而去斩断别人破他佛法，所以很多人把吞吐和他利分开了说。所以呢这个末世就是未来世一切尊生求大成者，就是说证明这部经典跟未来世的尊生它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学一切法千万不要断学，因为每部经典都会有这些说未来之尊生都可以学习，那我们就是他们所提到的未来的发心菩萨们，所以呢就是说要相信自己跟他相应。所以我常常讲，人说只要是经它任意契机契理，既然契机那说就是释放众生，既然契理就是跟诸佛是相应，如果不能契机佛是不会说的，因为佛陀说法是契机而说，因为佛陀从来不说无聊之事，不做无意之事，不动无欲无意之步，就是他每走一步路都是因为众生而动，每说一句话为众生而说，他每出现在这个世间是为尊生而来，不过是相法是正法是末法。那是这个名字，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字，他说这个名字他就是这样实现的，在末法时代能实现，就证明他早已 只要能听到他的名字，都是他的视线。在因果上讲，只要你看到他，都是因为相应，因为不相应的话，你绝对不会看到他的。包括你今天看到我都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能看到我啊？啊，就因为佛陀会跟你相应。如果跟你不相应啊，你就绝对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就是这样的。就是说能看到的原因，就因为佛陀啊，他的视线啊，正法、相法、末法，跟他跟众生他是有相应的。所以呢，不管这是什么时代，只要你看到，都是佛的因缘，都是你的因缘。那至于到最后面佛法都灭光了，就剩下一个佛，就这么一个字了。然后这个字在世间，只要听者闻者，都是佛陀在正法时代所示现的因缘。讲因缘，那就必定跟众生相应，因为跟众生不相应，他不会出现这个字，这个文字都不会出现，知道吧？那些昆仑那个佛风吹过来，然后呼这么个风，这个声音都不会出来，你都听不到呼的声音，能听到这个声音都是非常虚顺的，知道吧？你看到空这空间，这个空或者是地，那说都是乃至于尊身心跟佛相应的这个因缘才会产生，是吧？所以任何一个善的因缘啊，或者是跟佛性有关系的，三宝有关系的，都是跟尊身有因缘。所以呢，我们不能说尊身跟佛没有因缘，所以我们菩萨的量啊，一定要非常的广大。那至于你身上挂一个佛走在外面，那所有的这个恶人坏人，是吧，杀猪宰狗的人，非常坏的人，他是他能看到你胸口挂了一个佛子，那他为什么会看到呢？他为什么会看到呢？你不是他横恶吗？因为恶他不应该看到啊，他为什么会看到呢？就是佛跟他有因缘。可看出菩萨要有这种量啊，不能够以断解的心态，就是我这个只有我信佛念阿弥陀佛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便跟佛就没有因缘了。这种观点是这个小乘或者是无知的人所讲的话。所以佛陀这量里面是非常广大的，是吧？所以修行一定要把量打开，是吧？所以佛法他能看到现在过去，他讲的法是现在过去未来是相通的。那么说佛陀的意思呢，我们来传达的时候，他也是传达三世的，知道吗？就是说佛陀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悟到这个道理以后，我来告诉大家，也就是佛陀想当年也想告诉大家，尽现在过去未来都有佛性，尽现在过去未来佛尊称都跟佛都有因缘。佛陀出世呢，他说这样一个名字出现于世，他说尊称闻到这个名字都能得到解脱，或者闻到佛法都能得到解脱，都跟佛有因缘。如果我要不说大家都不知道，或者说你们这个跟佛没有因缘，那就这个法师一他没有佛的这个量，第二个呢他不通达法义，第三个呢他自己就是无知，知道吗？所以呢从这各方面来讲的话，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要会到佛义的时候，那句句都是切机切理的，知道吧？理跟三世相应，机跟十方众生心都是相应的，叫七机七理。你懂得这个道理啊，你就知道啊。所以呢，这个发大乘啊，发大乘心，就是尊生愿为发大乘心。但是这个大乘心，并不是说啊，你想发大乘就发大乘。发大乘意呢，就是说你听到这个意思的时候，你有大乘意出来，知道吗？你有大乘意出来。如果你没有大乘意，怎么发大乘心呢？你就说把一个佛举在手上，如果你有大乘意，你就知道这一念有多大的功德。如果你没有大乘意，你不信他能在外面去搞什么呢，是吧？就是你不信，就是说哪一个佛子在空中走，在外大街上走，如果发大乘意的话，就是哪一个佛，然后在大街上、菜市场、杀猪场、妓院里面到处走，你就拿这个大乘意生出来的时候，因为他了解这个是通三世的，知道吧？所以诸佛离三世和你现前这一念是相应的，那你就哪一个佛子大街上走路的时候，那心里面是充满欢喜的，那叫大乘意，知道吗？有大乘意才能发大乘心，你不了解大乘意的话，你怎么发大乘心呢？你以为你口上讲，你一定要信阿弥陀佛，你一定要弘法利生，你劝人家去要发菩提心，你在外面去跟人家讲，你就讲了半天，你还是后悔的，你还是会失落的。为什么呢？看到这个也不信佛，那个也不信，孤家寡人，人家叫过来说你是神经病，是吧？所以你就带个佛珠去剃个和尚头，然后你就在街上走，你就能发出大乘意出来。 犹大诚意对你现在的身心是非常欢喜的，非常信心的，那对佛充满了一种欢喜心，一种信心的力量。你此生就为佛而活，为佛而生，为佛而住。你留在世上干什么？不如死了干算了，是吧？你留在世上干什么？就是为佛而活，为佛而生，为佛而我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啊。那为什么呢？我一直发生大乘意，我知道这一念，就是我生死无关紧要，在一个佛插在某一个地方都可以，有这样的心态。所以菩萨在到处，你看我们很多人啊，都想方设法的把佛就放在某一个地方，是吧？希望所有人见者、闻者，或者是触者，或者意念者，或者是听到那个声音，或者被音声覆盖着，就那阿弥陀佛声音传得很远，那个声音覆盖别人，让别人家能听到得到这个解脱，他自己是充满信心的。那这样的人他怎么会退转呢？绝对不会退转，他没地方退了，是吧？因为他太欢喜了，对大乘意那心太广大了，是吧？或者是这样，他觉得有意思，是吧？就是学佛特别有意思。哦，不是呢，我们一定要苦苦哀求，不是这样，你知道吧？我们学佛是很开心的，是他是有内心中是一种喜悦的，对大乘意生出来的广阔这个深远，什么下跟地狱恶鬼畜生都相应，上跟诸佛行不二的，下跟十方众生是不二的，那种心里面的那种喜悦，对众生的那种信心，对法的那种信心。他这种欢喜生出来就是没有办法用言辞来表达，所以这种人你说怎么退，退不出去了，是吧？所以我们很多人修行为什么老是退，因为他对佛是他是断接的，知道吧？他用自己的行为啊，用自己某一个小动作，然后相续也就开始，不相续就很难过了。所以呢他对佛没有不能够升起广大的这种信心，像虚空一样的信心啊，这种差别的种种啊信心。所以这种叫为末世的尊生啊求大乘者，就是说这种大乘是每个众生都能够信受的啊。他说得正举持，不堕邪见啊，于正谛听，大会就是说得这个跟前面是一样的，就希望所有的尊生得正举持，这个正举持就是正法，就是说我们心中有一个佛来举持。就具持，佛具持就是你心中啊，你的世界，你的身，你的心，你的世界，你的境界，都是被佛所具持，知道吗？每个人都有佛性，他具持一切法。如果你得到那个佛性，你就可以具持一切法，就是一切法都有不动啊为具，知道吗？持而相续，持就是说他这个持一切法嘛，就是说一切法。他这个在本体上为住，而本体不动为住，然后呢法界持它就是啊，这个人家说花就是被生命所举持，就是花间啊，花叶啊，这个花心啊，或者花根啊，花这个枝啊，他说这整个花都被花的那个生命所举持，如果没有生命它就死掉了。像一个树它是有主持者，就是就性体是举持一切法的，不管是根枝花叶果那个这个都是有举持的，任何东西它都有主持。我们认错了，我们总认为是根子在举持，或者叶在举持，或者花在举持，所以花多了你就不知道了，然后根子死了以后它就没有了。其实它有举持，就是本性举持，这个住是不动体。所以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假的东西当真实了。我们想主持这个寺庙以禅坐为主持，这禅坐就是涅槃之心，就是说无量寿是一花一草一木乃至于空气乃至于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都为禅坐主持，知道吗？都是禅坐主持。这个禅坐是什么呢？就是涅槃之心，涅槃妙心，这个妙心主持一切法。所以你对这里的一花一草要生涅槃想，生禅坐想，不能偷回家去，不能占为己有，知道吗？就是啊，那是花车花的给我房间里面，让供养我是吧？你要供养佛才对。怎么样供养佛呢？就放在那边恭敬就可以了。所以在寺庙扫地啊、干活啊、做善事都要恭恭敬敬的，就是要生虔诚心。就是花扫地的时候，那个灰啊都是无比珍贵，是吧？ 你说那个活佛的话，实际上吐过气出来，然后吃下去就把病治好了。因为他的力量非常强大的时候，他身上的垢气真的可以治病，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信心不大，所以呢，身上为什么有污垢、有臭的味道呢？就因为你的信心没有，你的信心没有，你就老是把它当作是不好的东西。你有贪嘛，你有嗔，你有痴嘛，你有自私自利嘛，所以所有的东西，它在你身心中都生不起功德出来，是吧？所以我们了解，在寺庙的居的时候，只要你进了寺庙之门，你就知道这里所有的色身香味触法都是被常住主持，知道吗？所以在寺庙走路的时候，在寺庙里面，当然我们尽量劝人家在一切处都要恭敬，但世间人是做不到的。做不到的呢，我们还是大力恶业不要去犯，这样小恶业我们就不要说，因为说多了他们就不敢来了。菩萨知道，菩萨知道，他说你到寺庙里造恶业比你见佛的功德那要小很多，就是说你见了佛的功德是很大的，但是你走路呢不恭敬啊，或者是犯一些妄想过失啊，他说这个就像什么，因为过失常住自信，因为自信没有过失，就是色身相互错法，它是自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没有问题它是空性的，就是说我们想伤害它，对佛来讲你是伤害不了常住的，但是你会伤害你的自信，是吧？所以呢，对着花有不满之心啊，你觉得有嗔恨心啊，你觉得这花烂了，我为什么把这个烂花还供在那个地方起嗔恨心呢？是吧？那这个心，就算这个花烂掉了，你也不能起嗔恨心，你要恭恭敬敬的掘过土里，然后放到垃圾箱里面去。就是按照规矩来讲的话，就是地下的垃圾要扫地去了，它要有恭敬心。为什么呢？那是常住之物，那个很脏的东西都是常住物，就是说自信它是空性的，知道吗？空性就是恭敬到一定程度，它就是空性的，知道吗？所以这样空性常住之物，那我说你做什么事情都是很恭敬的，是吧？所以了解常住二字，然后闻常住二字的功德，你都可以不退转，知道吗？就是你在无量寿时聚转，或者在东林寺，或者在某个寺庙，只要常住二字，你了解了以后，色身香味触法都是常住之花，般若之花，它是在供养佛的。有时候我们不等的话，就变成有取有舍；如果你等的，全是供养佛的，一直供养诸佛，就是与虚空的一切相来供养一切体。就是所有的相，它后面就是体，它的体就是佛，后面的相就是花，就是菩萨，就是菩萨以花为心，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就像我们的心一样，那干什么呢？供养空性，空性叫菩提嘛，空了。然后说法性，法性也是空嘛，叫沙多嘛，沙多长期供养菩提，就是他说佛陀菩萨长时间为供养诸佛，他睡觉都供养诸佛，是吧？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他这个身体啊，他都是空性的，他都是尊身的相。我这个呢，他是清净相，生恭敬，一切法来自于佛性，他知道空，因为他以空为身，以有为心。他这个有是心，就好比是花，空为身 是代表法界，法界是空，他是拿这个心中之花来供养法界，就是佛的意思。所以菩萨睡觉的时候，这个相对他来说，他是空性的，常供养佛。所以呢，他昼夜六时常供养，他没有什么一秒钟断接。到八地上的菩萨就没有停止了，他是日夜供养的，睡觉也供养，走路也供养，吃饭也供养，这个时刻都在供养，是吧？他的意念里面他全是法。所以我们呢老是去找供养，却不知道我看到大家的时候，这些有他提着空，那我这样观想的时候呢，他其实就在供养了，知道吧？所以呢菩萨他居在常住，为什么叫法身大士呢？法身大士常住法中嘛，常常住在法里面，就是说这个法界就是一个法啊。然后说常在供养呢，因为佛在哪里呢？佛就在性空里面，一些法界的体空性空啊，空实际供养无，就是我话就是说看是有是是空，他说弹指之间他就变成解脱的。所以呢这个花呢不会黏，为什么呢？不像我们就执着，一执着这个花好那个扎不好啊，这个花来供养，那个花不能供养，就这样的去分别心。所以你就执着，一执着就黏在身上了，黏在身上就脱落不了，所以你感觉到到处都有障碍。菩萨呢一切处无障碍，为什么呢？ 一切处都是在供养，一切处的，他走路吃饭吹嘘啊，连牙饭都可以供养，是吧？连牙饭的弹指都可以供养，就是眼睛眨下都可以供养，耳朵稍微闻一下都可以供养，他的六根六识都在供养，所以他走路边走边供养，他的眼睛无时不断的供养，耳朵无时不断的在供养，所以他六根常在供养。你看菩萨的工作是这个样子的，知道？他是昼夜露宿，从来不间断。八十一上的菩萨是时时刻刻都在供养，知道？所以这个我们能听到就不错了，能听到这种话的人啊，连听懂了这样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能听懂了，你稍微的观想一下，你也觉得供养了啊，供养就是要对意念的，要关照了，就这样。那你供养，也就是说我没有证到五身能不能可以供养啊？没有关系啊，你没有证到五身，他的体是五身的，就是我讲话的声音，他本体就是五身嘛，是不是？不是要观想一下就可以了。观想就可以供养，你就不要说我要证到无生以后才去供养，或者说我证到八地菩萨不需要的，为什么呢？一切诸法本来无生嘛，是吧？所以呢，你不要以为说我要证到无生的境界才能够做到这样，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知道吧？所以原教的菩萨都是八地菩萨开始起修，一顿念就供养十方诸佛，知道？所以呢，大乘佛法它的虚生确实就是一顿念就能供养。所以念阿弥陀佛就能供养十方诸佛，是吧？念一声阿弥陀佛，供养十方佛，转以十方过头，再是又能利益十方尊胜。你这一声阿弥陀佛都是这样的，因为都是果位上法，果位上法就直接用佛的这个心来落在你的一念之中，你不需要去证道五身，就是用肉眼肉耳，就是说与你这个肉身，与你这个念头，就与你这个念头，就是凡夫的这个念头去做菩萨大乘菩萨法事，就是说我无语的把佛陀当时三千年释迦牟尼所讲的法，今天这一刹那啊，就教给大家，并且中间呢是没有直接跟佛性是相应的，就是把佛陀的传，我佛陀见到我这样的说的时候，他非常欢喜，因为佛陀就是这样说的，知道吧？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常佛是你这个没有证到佛的境界，你怎么知道佛的这个功德呢？当然我不知道了，但是我这样做的时候，佛陀所讲的这个法就是这样的。你看到这个佛，看到这个法，看到这个僧，见到出家，那就是上师诸佛在正法时代、下法时代、末法时代所实现这个样子，那就是尊生跟佛的因缘，是吧？那么说我们又就末法，就末法时代的这种说。啊，这种说正法与正法的说，就是相法与相法的说，是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了。就是我今天要这个人讲课，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了。就是说，所以你要认同他，你要认同他，你不能建立着我是圣人，我只有圣人的境界才这样说，你不能这样讲呢。佛陀怎么实现这末法呢？怎么实现这末法？末法就是一个佛像。你说这个佛像是生是凡呢？是真是末呢？他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佛陀末法就是末法，就是这个样子的嘛，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他这个没有障碍的，大家不要把正法跟相法产生出现障碍。所以原教释迦牟尼的圆觉经呢，这是原教，跟当时那十二大菩萨都是法身大士和现前啊说行呢无差别啊。所以呢，我们呢。主持是吧？得正主持啊，不堕邪见啊，不堕邪见。于尽谛听，当为语学啊。于尽谛听，这个谛听呢，听着，谛听不为理，不为机，不为这个理，是为谛听。就这样，你就说苦谛、即谛、灭谛、道谛，苦，这苦是心。是吧？苦是相，此心此相不二，是为谛，知道吗？不能说有一个苦来，有一个苦真的，这个就错了。就是说，此心就是说，这个苦不是真的有个苦，苦是心之苦，不是外来给你苦。就是你打我骂我，就告诉你你要谛听，怎么谛听呢？此是心，就是说是心，就是说不要怪别人，这是你的心，知道？他说此心就是相，就是谛，就是这个叫谛听，知道？谛听是呢，也不违背理，也不违机，机就是你的心嘛，尊胜的心嘛，理呢是佛的体嘛，就是说要了解佛跟心是不二的，作为谛听，大家一定要认识到，就是 啊，谛听，要生烦恼的时候你要谛听，就不烦恼了，知道吗？因为不谛听呢，就说他听，就说你给我烦恼，我就要惩罚你，我就要骂你，我生你的气，然后责怪别人，这个就不叫谛听，叫边听，知道吧？我就是说我非要说是你骂我的，说你害我的，那就叫边听了，知道？或者这边就是说，这个，非要说有一个万想可得啊，有一个他可得，有一个万想可得，就是其实上呢，心它是没有万。如果你证到心的时候，这苦它是假的，知道吧？它是个假象，知道？所以要谛听，知道吗？所以谛听这种话说。这个字的话，我特别喜欢这个“谛”字，知道吗？所以这个“谛”啊，大家可能觉得啊，谛听谛听，可能觉得谛听就是认真的听。那什么叫认真呢？认真以什么为标准呢？对吧？认真啊，我好虔诚，这然后谛听就是我就好好听，我怎么听呢？以什么为标准呢？知道？所以呢，谛听是断除你对自他二离，知道吧？谛听啊，这个都是我心造了，我终于获得谛听了。谛听哦，原来见到师父，其实不是师父，是你的心，对吧？啊、哦，就是落到心相不二的时候，哎，你进入到谛，知道？啊、哦，就是谛闻、谛听啊，苦集灭道啊，苦谛、集谛、灭谛、道理，都是跟心有关系的啊。你等着这个道理啊，你就为谛听啊，善知念知也是一样的道理，善知念知啊，这个善思维，善思维。这个善思维也是一样的，这个善也就是谛听的意思，就是要善思维啊，不要恶思维啊，就是说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常说的，就是说，一切法归于本性，这也是这个道理啊，或者说这个，万法归心嘛，这都是就是说要归到本来的地方，就万心上会，你看各处上，人家世界上所有灯一出现的时候，要向心上会。就是说你不要向外奔波，要心上会，就是这个禅宗的禅长的讲的这个话了，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事情要学会往内会啊，不要向外奔流，所以我们到外面去了向外奔波啊，就像是沙弥一样，就是刚刚出家的心呢、啊、还是向外飞的，就是收不回来，就是你要做了老和尚以后啊，你心是狠狠的，就是说不向外跑了，就是一返乡的时候飞呀、啊，就飞到哪个地方去了？飞好远，你怎么能这样的飞呢？做老比丘，他就没有这种定量，就是一返乡就在房间好好打打坐啊，看看书啊，好休息。那沙弥就个个的往外跑，就是急不可耐的骑着自行车，骑着摩托车，这个还开车子往外跑，跑得很远很远。这是很标准的，就是沙弥相。知道吧？沙弥刚刚学佛的沙弥，一下就拼命的向外跑，就是觉得我看了就我就你像我们，就是说没有事情是尽量的不要出去跑的，就是说他是往外内走的，知道吧？所以这个做了扳手或者做了出家十年二十年下来以后啊，你心是向内流的，你一看人家一看到你这个就看到一个修行的老修行的样子，那人刚刚发心没有关系的，你想跑就跑。但是呢，如果你出家二十年以后，你是什么样子的呢？十年以后是什么样子的？你必须要考虑到，你十年以后有没有像那个老修行的样子？今天我把话丢在这个地方，你十年以后再看看自己有没有变化。如果没有变化，跟所有人有什么区别？你讲。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这种修行的感觉，就是要找到一种谛听，常常谛听、谛闻，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叫谛闻啊。对吧？地界、地觉、地知都可以，就是你加个地字你就不一样，就是反闻闻自性的这种感觉啊。但我语学啊，就是说这个，同时呢，这个谛听就是佛戒，就是说，这个告诉弟子啊，释迦牟尼告诉弟子，就谛听，就是说，你不要打妄想啊，你不要向外流啊，你不要用分别心、嗔恨心、不满的心态去听法。就是有一个就是师父啊，这个我认真地听你的法，我希望呢，我呢就在生活中呢啊不要有障碍，然后呢，我希望障碍我的人统统地下去，然后我不喜欢的人给他赶走，哎呀，还叫我给他念咒子，说我在银行上班嘛。 他在银行上班，银行上班有一个人要抢购他，要抢购他，要抵他的位置，师傅给我念咒语把他赶走。我说你这样的心态，你要跟他融为一体，你就是他，你如果你德行上来了，那自然你就会上来，如果你的德行不上来，那当然别人就把你抵走了。对，你不想想为什么别人要把你挤走呢，把你挤走呢，他怕人家把他挤走，叫我把他赶走。好多人到寺庙来求师父，是吧？我说孩子不听话怎么办啊？这个生活中很多这个病苦啊，孩子在医院里啊，就请师父来念念咒子、念念经，能不能帮助一下？当然，我有时候我也会念一念，有时候念呢，或者念个五十遍大悲咒，回向他一下，看看有没有作用。然后我也不知道啊，这样不知道有没有作用啊。但是我也会念，是吧？有时候人家又供养我了，我不念不行啊，心里过不去。所以呢，就是说福建我们大家就是说要谛听啊，跟智慧要相应，是吧？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听法的时候要像文殊菩萨一样，你不要以为这是跟文殊菩萨讲，其实跟我们讲，就是跟我们讲，而是文殊胜利菩萨啊欢喜啊，奋教欢喜啊，于诸大众默然而听。这个欢喜奋教默然就是一心的意思啊，专注的意思。这个我们修行呢，专注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专注啊，就是有人讲法的时候他就开悟了，他专注的时候心呢达到二元，就是我们呢这个根跟尘呢老是在摩擦，在摩擦。如果你达到专注的时候，它是一体的，它不是对立的。摩擦的原因是什么？就是眼睛对色，它是摩擦的，因为摩擦会产生烦恼。然后耳朵听到的声音、境界产生摩擦，才会产生烦恼。因为这个我们的心呢，本来是不动的，有了二元以后，就像呼吸，一呼一吸就产生二元，就会动，一动就会摩擦。一个摩擦叫风动，知道吧？风一动，地本来是不能风，地一动就变成风，是吧？风动呢，产生摩擦呢，就产生火。有了火以后呢，就会融化变成湿，湿运就是六道轮回，就是变成水啊。有了水呢，就变成空间，就是有了空间呢，这个产生根，就是阳的根。有了根呢，就产生分别，就是死，就是烦恼和痛苦。所以呢，我们所有人六道轮回的痛苦啊、三界呀、啊，或者是我们这个五蕴呢，都是来自于呢。根尘这两个对应的摩擦力，知道吧？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我们叫做就是摩擦，就是眼睛对色产生摩擦，就从这个地方开始的，就这样。如果你这个地方停止了，你发现了你自己呀、啊，突然就化了，就没有了，你没有根了，没有尘了，因为根尘是通过摩擦以后产生的，知道吧？但是呢，摩擦的这个体呢，它有的比较抽象，比例来讲。我这个手摸这个世界，它产生一个根尘的摩擦，还有呢我们的身体血液循环在摩擦，还有呢念头，一个念头在摩擦，就是那个欢喜那个烦恼，就是你看到就那个互相自己跟自己摩擦，就念头跟念头摩擦，身体血液循环在转，呼吸在摩擦，然后呢身体跟世界在摩擦。所以呢，如果你静下来了，慢慢的心心化一慢了，念头一少了，也慢慢的就化了，就没有了。其实这个世界只要你把它全部停止了，你忽然就没有了。所以大家修行的这种精炼，是吧？修行精炼就是说你要把自己静止下来，就静止下来，不要让自己心环躁动。你看真正的老修行呢，他那个血管的那个心脏跳得很慢很慢的，啊，很慢的。这个他的心循环了、啊、就很慢很慢，有的都是停止状态，就是到了胎息的时候停止状态，他进入到了一种寂灭状态。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身体了，真的没有身体。我们感觉到身体都是因为触了以后才有的，不触身体不触就没有，知道吗？那时候我只给他说的，只要不动的时候，你发现身体就是一个画。是的，你就这样蹲不动。你这个时候，我常常是做思念的，就说这个时候不蹲的时候还有手吗？我现在蹲到定蹲，发现了这个手就变成一个画，就一幅画在这个地方，嗯，一手，哎，这个手就出来了，就感觉一个手存在，哎，不蹲的时候，这个手就是一幅画，就是什么都没有了，知道吧？ 然后你身体坐在那地方，是因为我们要呼吸啊，接手印啊，让身体呢不动，不动的时候，哎，你身体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幻影，就是一个影子，身体一个影子。然后你见到这个世界，你一个念头都不生，你发现这个世界也就是个影子，你身体就是。然后你发现你的念头啊，这个念头从哪里出来呢？从空中出来，知道吧？它不是身体出来，就是空中有一个念头，就像云彩一样，哎，出现一个念头，无中生有，就是不的念头是没有，哎，的念头就出来了，你这个念头在空中出来，就是它不是从身体出来，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念头、身体和这个世界，它就是一个幻化的这个世界。所以讲法的过程，是要把你的二元对立给它破掉，就是因为你要，因为我们理上要通，事上要修，理上要明白，明白以后，你修的时候，到了理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哦，原来真是这样的，是吧？就是说这个。所以呢，在讲法的时候，就是讲法为了明理嘛，就是讲法为明心嘛，修行是吧？心源为正心嘛，就是心进来以后跟理相应嘛，是吧？就是讲法是要明心，就知道这个道理，然后你修行的时候，你进入那种境界，哎，你就知道哦，师父讲的，但是说世界是一个幻境，身体是个幻境，念头是个幻境，它是没有体的。哎，你通过静一定的时候，专注一定的时候，你发现真的就没有了啊！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对我来说，这种经验是非常非常的清晰。就是说，就是我修行这种经历，就是世界如幻，身体如幻，或念头如幻，这种，因为我们常常静习惯了。对我来说的话啊，就很容易进入到那种，就是我是深信不疑的，就是没有怀疑心，就离上跟事实上。我事实上是亲证过的，所以我就知道啊，这个理啊，我是在讲的时候，我是有体悟的，是吧？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能够感受到这种静后呢，身心世界呢产生一种啊虚无啊，那什么样的虚无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几个字啊，释迦牟尼啊，释迦牟尼，释迦为能人，牟尼为寂寞，就是能人寂寞。就是能是代表他自己的那个自信，他是不动的啊。人能普及于大体，普及一下，就是说他不动，可是呢，光可以遍满十方啊，在这个色里面可以出，它可以适用一切色，在声音上呢，它可以适用一切声音，在香上它可以适用一切香，就是说色声香味触法它都可以适用，这个叫人，人是爱的意思，知道吧？就是说，他说他能爱一切众生，是吧？那为什么要爱一切众生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法界就是他的心嘛，他心就是法界，他是不二的。因为他有他这个他是怎么成佛的呢？也是通过这个法界这个相上而成佛的。所以呢，爱有义，他有义。佛陀他是具足义根的，具足义，义气的义，知道吧？义气的义，我这里义是什么义呢？他的大义云天，他的义啊，就是说他知道十法界对他是有恩的，一切色声香味触法，他就站在这个上面成佛了，就是站在地火风水上成佛了。所以地火风水、色声香味触法啊，众生的色受相行识，对佛来讲都是大恩。所以呢，义波云天，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感觉到整个世界都是大恩。所以呢，他成佛的时候呢，他的光就普照于十方，所以这个报恩而来。所以佛陀呢，光明是施，他是一个叫能人，能人，是吧？所以呢，我们时，他人就是说，我们时刻都在说他誓愿。我眼睛，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你眼睛闭着，久了以后就瞎了。你打开眼睛，只要你用清净心，他就会施愿你，是吧？你只要用善心。什么叫善心？就是接纳的心，知道吗？就是说，这样你眼睛接纳它，你的眼睛就一定有好处。你要是抵抗它，你的眼睛就会瞎，知道吗？你说耳朵抵抗那个声音，就是人家骂你，你肯定会抵抗，我也骂过去，就要抵抗。人家骂你，哦，我用慈悲心，用包容心，我用接纳心，哎，你的耳朵长得就一定很好看。所以呢，这样你眼耳鼻舌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你接纳它。接纳他，所以接纳他，那就对你都有施用， 就像我们吃饭一样，你接纳它对你就有好处。如果你抵抗它，那你觉得你就吃了以后你咬着牙齿吃，然后你心中不满嗔恨啊，然后你慢慢的你就会有变化，变得很丑陋啊。肯定所以你的身口意所有的这个体验都是要接纳它。一个人修行比较好的话，他是接纳这个世界的，是吧？他就得到佛的适用啊。如果你不接纳他呢啊，不接纳你就是抵抗他，但是虚空有没有伤害你？他没有伤害你，佛是不会伤害人的，是自己伤害自己。就是地狱火，地狱的火它本来就是心法，但是呢它为什么你会苦呢？因为这个地狱火把你烧了，是地狱把你惩罚你，地狱没有惩罚你，外道才说惩罚你，那是你发嗔恨心，知道吧？你发嗔恨心是伤害你自己，佛陀从来不会伤害别人的。你只要放生自己，接纳他，你就扔到地狱，轻轻地把心里放生，然后你接纳他，所以地狱的那个火啊都变成清凉了，马上就变了，它一定会变的，一切都是心所现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就要了解这个能忍这两个字啊，寂寞的寂呢是定中，是吧？叫寂啊，心心寂寂嘛，叫寂寞嘛，就而寂常在定中，他就说他不动本地无变法界，他叫寂，也就是说不受干扰，就是尊身呢，他常在思虑一切尊身，我尊身所有烦恼痛苦对他来说一点干扰都没有。释迦牟尼佛在大千世界，在十方世界成佛的时候，十方世界无量的尊身在干扰。你看十方，释迦牟尼佛一生，他一个身呢，能现一千个身体，在十方世界啊、成佛，四现成佛。但是他庇佑于那么多的弟子，那么多的尊身干扰他，你说我们肯定是做不到的。就是说，有的人一家人他都搞不定，是吧？就是说，妻子、儿子、老公。然后天天吵架，你发现一家人都搞不定。你看释迦牟尼佛把三界大千世界先搞定，就是说你看地狱恶鬼天堂这个菩萨，每个人都有无明烦恼分别执着，就是说但是释迦牟尼佛是与与不动，他一点都不受干扰，这个就像虚空一样，他一点都不受干扰，这个就是定。所以佛的定是尽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所以呢我们不要考虑到佛陀能我们所做的事情会不会给佛带来麻烦，不会的。佛陀大地大，四方世界就是他的大地，所以佛陀就是说不如叫海印身嘛，海印身他就光明定嘛，是吧？海印身就是，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是微小的，就是很多无量微尘世界我们都看不到，佛陀一念所成的，所以呢他叫定啊，就是叫寂，寂灭的寂啊，寂默，默就是会的意思，知道吧？没染默就是会的意思。会的是会是什么呢？就是能够解，知道？能解一切尊生，所谓会叫默，知道默？就是尊生呢，尊生所有的问题在他面前，他都可以给他解，一句话能解所有人的问题，这叫做默。默就是所有人登念，十方世界尊生登念福如来即智，尽及十方世界所有尊生，他可以现起跟他讲法，是吧？我说就是一千个人、一万个人、一百万人来问他问题，他可能一个文字、一句话就可以解答。这个就是慧啊，就是默是慧的意思，能解灭就是啊、就是智慧啊，就寂就是智的，就是内心的定力叫智啊啊，这个默是慧。啊，就是说能了解一切诸法实相，啊，这叫慧。所以呢，要昧然，就是说，就是这一心专注啊，一心专注啊，这个互不干扰，就是说我们一心听佛的说啊，不要想着别的东西啊，一心专照。所以你要这样的关照啊，就可以到法性里面来，这样的听法呢啊，可以入到法义里面去啊。所以每个章呢都这一段呢都会说，后面呢正说这个法门是什么样子的法门呢，是吧？什么样的行法呢？就这个法门是什么样子的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文殊菩萨，善男子又讲了，善男子，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 名为圆觉，流出一切清净真如，菩提涅槃及波罗蜜，教授菩萨一切如来本体因地，皆以圆照清净觉相，云照无明，方成佛道。这个里面他是讲了两个啊，讲了一个圆觉，一个无明，他是这个要做无上的圆觉，了解这个圆觉啊你可以断无明。所以他这个介绍什么是无明，什么是圆觉啊。然后无上法王奈何别名，就是说无上法王，法王就是我们讲就是自信，其实就是佛的一个名字别名，就像太阳一样，就像具备了无量的光明，太阳呢就是法王，光明呢就好比是菩萨，所以菩萨以法王为助，就是所有的光明是以法为助，如果没有法王一切光就没有了，他说光没有了，那众生就地下的小草啊树啊都会死掉，所以呢所有众生都离不开法王，所以法王他是讲法界的一个中心一样，就是所以佛教里面他并不是一个什么教主的概念，他是讲宇宙的实相啊。他说这个什么叫法王呢，欲一切法而得自在，无有障碍，称之为法王。他欲一切法而得自在，就是无所障碍因为光明法都是来自于他，当然是没有障碍了，是吧？一切法空嘛，心空五蕴空法空，所以呢这个法自在，五蕴自在，念头自在，念头与十方世界无所障碍，身体遍满十方无有障碍，是吧？法界跟他的心无所障碍，所以呢叫无所障碍，故称为法王。而这个法王呢是来自一切众生，就是说各有心思，就是说每个众生呢都有一个心心里面一个识叫心识每个众生都有心识，而这个心识呢欲做善则善，求人得人，或者就是做圣则做圣做贤，求之在心，就是说我们一个法王，我们自己有一个法王，因为我们法王迷失了不知道我们就是这个识，意识的识，识是怎么说来呢，识就是二元对立，我们讲的就是五蕴，其实就是一个识，大家一定要知道五蕴呢它并不是有一个色受相牵识的相，它是心识的领受，对吧？心识的领受就是识在领受色，我的领受色叫五蕴，真的蕴是什么呢，就色在领受，就是说心在领受这个色的时候产生这个识然后在领受的时候产生受，是吧？叫受，受的时候叫想，想在行，行识，不能是有一个色受相行识，色受相行识你像色法，它就是色法，色法的本体在每一界都是不一样，它是空性的，但是呢五蕴呢它是生命，就是我们现在活的每一天都有色，都有这个这一念呢都是有色受相行识储存的，没有色受相行识那你这一念是不存在的，就这一念呢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讲色五蕴清净，这法身清净，知道吧？所以呢要证无分法身，你必须要破五蕴破色成就佛法身，成佛破受呢成为报身，破想呢成为化身破这个行，破行作为这个人证解脱这个破识，识破的人可以得到解脱之见所以呢佛法身解脱与解脱之见，这叫无分法身，而无分法身是在这个五蕴里反义词，所以无蕴反义词就是色受相行识，而色受相行识是离在领受，是一个实在领受，所以呢叫五蕴，知道吧？五蕴不能分开来说，都是一心领受的，它是从粗到细，从细从粗到细，从粗来讲就是色，色你看色 破了一个受，有接触就是受，是吧？这受就是受后面的自己念了就顿，因为受是粗很粗的法，我们讲就是叫色法，对吧？里面是心法，就是受想行识，就是其实呢，色法也是第八识里面讲，色法也是这个前五识，还是识法。他说这个识呢，后面的受想行识还是识法，就是说越来越细，先是粗，就是眼睛看到色，它很粗，是吧？就是说到粗的时候，慢慢慢慢的到细，细到后面的识，就是很细了，就是。他说断细的时候，像断无明一样，就比方你就比例来讲，这个苦啊乐啊，就是，或者说行，就是说行也是很细的，比方身体，这个出汗了，或者是头发在长了，受粉在长了，他说。因为二老汉他这个头发就不长了，是吧？那我们为什么还长头发呢？那个就是行，是吧？就是续行苦，是吧？所以呢，色受相行识它都是心在，如果你心不动了，它一切都可以停止的，就可以停止的，或者说你观也可以，一般它是要悟道的人，它是直接停止，直接转为法身，所以无妄法身一起证，啊，所以这个法完呢无上法王，这个法王就是佛具足一切法，叫做法王，一切法无所障碍，所以这个识，那说我们这个识在没有悟之前，利用这个识在干什么呢？利用干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第我们这个现前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前五识，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然后是色声香味触法，有眼耳鼻舌身，它不是讲意啊，就是眼耳鼻舌身就前，色声香味触法，都需是前五识。然后呢，产生第六识，我这个六识呢是第六识，那六识叫分别，有分别就是说你有了个根跟尘，产生根尘，他说有根尘。产生一个识，而这个识呢，第六识就向外分别，就我们向外分别的叫第。我们了解一切法空的时候，你就不会向外分别。我们向外分别就向外攀缘啊，那攀缘了这个，我们不知道一切法是平等的，不知道一切法本来清净，这个就是内心，就是你了解一切法，你不要向外攀缘，不要讲，你了解就是心，它就是心法。不要像说心外有法，不能这样想，心外有法就向外攀缘的时候呢，你就变成第六分别识了，是吧？或者说向外分别，向外去分别，这个分别相就是哪能与人老的笑了，因为我们有两个东西向外分别，一个呢有外面有个我，就是有个我存在，就是外面有个法存在，一个我跟法存在，有这两个东西就变成了五蕴和这个五蕴这个肉体呀，这个生命呢，对吧？或者说这个向外分别呢，就是有一个世界存在。所以向外分别的时候，那说你这个我的五蕴跟过去的这个法的五蕴，那是过去的果报，上一辈子的果报。这个上辈子果报，我们佛祖说你知道就可以了，你没有必要的去追根到底的去。研究它，因为你没到了神，他根本不知道你上辈子做了什么。人最起码做了人，肯定是持五戒，我们也不知道，可能是父母他救过来的，有可能是过去的业报结束了过来的，是吧？所以我们可能这方面各方面去观想，就是要你认同啊。您可以说我是地狱道，因为忏悔心比较重的人，他可以观察他自己的贪嗔痴，是吧？哎呀，我贪心怎么重？我是地狱底下。来的，哎呀，我嗔恨心怎么这么重？我肯定是从恶鬼道来的。哎呀，我的痴心这么执着，这么重，我肯定从畜生道来的。他是这样反应的，啊，然后说这个善根比较成熟的人呢，他比较没有贪嗔痴啊，他肯定天道不来，是吧？说这个或者是持五戒不来，啊，一般呢，像我们呢，都视为我们从地狱到恶鬼道出生的，我终于获得这个无暇人生，好不容易得到这么一个人生。然后得到人生，那我们这一生就一定要解脱，是吧？因为又怕我们下次又转下去了，就是非常危险。从天道来的人呢，他 他可能说，反正我人天大了，然后又自己还有点善法，还是了不起。其实呢，想自己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来的，你再想想地狱道多么苦啊，恶鬼道多么苦啊，畜生道多么苦啊，像我们这末法，像我们社会的末法时代，就是都视为这个苦，会想处理，就是说这一生中我一定要解脱，如果这一辈不解脱，我下辈下去怎么办？就是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就是说，我不知道，但是我信其有，肯定有好处了，是吧？你要信没有的话，或者你怀疑，你就麻烦了，那变成唯物观点，那社会上多余了。所以我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信其有，我最起码我身能正了，我心能正了。就是说，我怕到第五个畜生道，我想求解脱，最起码你这个念头是正的，这个念头正的，我就有求解脱，是吧？所以呢，就是这个你这样的思维呢，你就会让你这个有一个处理之心，想去解脱，是吧？所以思维你自己是怎么来的？最重要的是让你放下自我，知道吧？因为这个我这个五蕴是吧？那说对外面的法的攀缘，法的攀缘，我们就这是第二种这个第六意识的向外分别，法执嘛，法执就是分别，就是说你要了解，就是说我们要了解我们怎么样的不像外面，就是说对我们这个五蕴来讲，我们怎么样的去才能够跟这个佛性相应，知道吗？怎么样的，知道吗？我应该观察。我不应该观察我这个五蕴，是吧？我应该把我这个我放下来，观察什么呢？我要观察清净的本体，知道吧？就是说，要观察你现在你的观察，就是说，我现在看到你的时候，我不管你怎么样，我要看到我的那个能看的那个能，知道吧？那个东西呢，就是清净本体啊。我们讲叫觉性，我们讲觉。他说这个能觉的那个东西，知道吧？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世界，就是我吃饭的时候，我要知道我吃饭的那个东西，就是说我知道我吃饭的那个东西会吃饭吗？我知道我睡觉的东西我会睡觉吗？我知道我要打架的东西会打架吗？就是说反正我知道的那个东西它不会，就是啊。所以楞严经里面就讲了这个功啊，他说他这个当时二十六王吧，二十六王跟佛陀在世，他说当时问他嘛，然后佛啊，他说怎么能证明我有佛性呢，是吧？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了，他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他说我61岁，不是跟你同年的吗？他你当时30岁的时候到过恒河吗？他到过啊。他说我30岁也到过恒河，我30岁也到过恒河，我60岁也到过恒河。他说你看恒河的水有什么变化吗？他说恒河水没有变化。他说你有没有变化？他说我变化太大了。你看小时候妈妈抱在怀里面，我母亲把我带到河边去玩，然后打仗的时候就骑着马到河边去玩，然后身体已经非常强壮可以跑了。然后呢老的时候现在已经这个白发苍苍，身体已经衰老了，说这个变化就很大。他就问他说你见到恒河水的那个见性会有变化吗？他说你能见的那个心能变化，就说那见性会有变化。他说我那个见性并没有变化。他说你身体有变化，你见性没有变化，就证明那个，他说你怎么证明它会消失掉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的见性是不会有生有灭的，它一直恒住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的身体有生灭相，我们的见性是没有生灭的。那包含我们的闻性啊，我们的觉性啊，我们的知性啊。他说见闻觉知的本体它是不会变化的，它是不生不灭的。就是说我眼睛看到你那个见性是不会变的，知道吧？所以呢，就说你看到这个世界啊，它本来清净的，本来清净的，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我看一切万法本体，看一草啊树啊房子等等，就是我发现这个见性并不变，是吧？见性就是说虽然我一会儿看草，一会儿看水，一会儿看山，因为大地发现呢，我能见的见性并没有变，它没有变成山，没有变成水，没有变成什么，就是说你走啊，天天跑，天天跑来跑去，发现你见性不变，是吧？这个见性就是你的佛性啊，是吧？他就要照顾他，知道吧？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一切诸法本来清净，知道本来清净的，就是说 你看这个房子灯子，虽然又种种像，它体是清净的，它体是清净的，这样。所以你打坐不得念头，你就可以成为一体。就是我们修行的时候，做禅定功夫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我们常常做日定的时候啊，你可以发现了，山河大地就是你，你就是山河大地。你做加持真则，他进入到无我那种状态，他整个的山河大地啊，就是他，他就是山河大地，他与山河大地共有，他就手一挥，整个天地都在动，是吧？是因为他跟世界是一体的。你稍微有一点禅定功夫就可以做得到，因为这种境界我是见过的，是吧？我讲过很多次，我有一天在菩提树的加持底下打坐的时候，我就进入到定里面去了，就是那种坐相。后来人家给我配了一张照片。后来很多人讲，他说我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修行，我看你那个照片呢、我就很恭敬你，就那张照片知道吧，现在我那个另外一个微信的那张照片，我当时就坐在那个地方进入那种状态。什么样的状态呢？我坐的时候那个风呢、吹着那个树啊，那菩提树很大，树在摆动，在摆动呢，我感觉到不是树在动，我是手杆在动，整个身体都在动。哇，我说身体怎么摇动呢？我自己观察一下，手没有动啊。不是，你原来你的身体啊，完全可以跟树同为一体，同为一，就一个东西。就是说树动，你也动，你跟树也动，所以你就可以证明说，佛的法性呢、是变一切处的，知道吧？所以呢，佛陀法性含在一切处，那就是你那个能，你这个能并不在肉体里面，知道吧？就在你见色的时候，就在色里面；你见到声音，就在声音里面；你见到香，就在香里面；见到味，就在味里面。这臭就在臭里面，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里面就有一个你的那个能性无处不在，这个能，对吧？能出现，就像水出了一些波，那个波在哪里呢？就在水里面。水在哪里呢？水在波里面。水跟波是一体的，这个水是什么？叫能。这个波是什么？就是相，知道吧？所有相就是波形成的。你又达到一定的时候，你跟这个法性脱一的时候，心相不二。心相不二，我们真认为这个人是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不是的，没有从肉体出来，所以这个肉体只是一个工作而已，是吧？让我们这个念头在寻找自己的那个本性，我们真认为在肉体里面，或者说我这个念头跟着我跑，其实呢是原生，这个念头啊，因为有佛性是原生的，懂吗？所以就是说，大家修行，如果你找到这种感觉，如果你有心思去修行，我们这个眼红法师就想着回去搞小庙，是吧？就是你把心思，你现在你现在搞一些修行的这个功夫出来，不要想着去搞小庙，知道吧？你就是说把师父的法听进去以后，就搞一些修行，这些东西真的很有意思，知道吧？说你搞了一小庙浪费青春，真的是很浪费的，你功夫都用不上去，是吧？所以我们要修会，就是说你看我虽然给大家讲法啊，天天这个做，但是我常常因为我已经掌握诀窍了，我在公园里走一走，我都会感觉到，我都会找到感觉，因为我找到那个点了，知道？你还没找到点，还没有资格像我这么自在自由，何况说我还不觉得比你们更自由。也就是说你们应该把很多的心思在道上面去啊，运一点功夫，不要去这个向上，把自己搞得累得要命，结果一点法的利益都没有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这个死呢，我们讲第六识啊，相外，就是第六识相外分别，就分别就两个分，就是第一个我们要找到这个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把真我找到了，这个假我你就可以丢掉了，是吧？你就不会攀援这个肉体了。你有了这个肉体，是过去上一辈子所做的这个果报，这个肉体呀、那我说我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工作，它是个假借，然后我要借用这个身体找到真我，是吧？找到真我，万法的一个人就是，啊，人人寂灭的一个能人，我找到这个人体啊，我就抓住这个真我就不放了，那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吧？你找到真我多开心啊！那我说就是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向外分别，就是法攀缘，向法攀缘，就是说从东边攀到西边，从西边攀到南边，就到处跑，到处攀缘啊。其实呢，在修法的时候，就是说好多人啊，要受戒呀，跑这个地方这样，其实法才是最重要的。我告诉你，如果你要不懂得法，出家也没有意义，是吧？真的，是吧？所以很多居士啊，就是说 这个要出家吗？怎么一类的呀？我心里想，就是没法搭住了，你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没有必要的非要强调一定要出家。那出家了以后，搞一个不正当的寺庙，天天炖菜，又没有法，就是天天在这个像老太婆一样，就这样天天在一个庙里，没有一点点意义。你又没遇到正法，我告诉你，在一个小庙里就当一个老太婆一样，跟世间的就是没什么区别。要不就让他来努力，对吧？就寺庙现在不讲法，就是努力，没什么区别。就一点善根而已，就是说你要做一个年纪大了，特别是愚钝的年纪大了，就最好不要出家，就这样，你就在家里听法，好好修行，把我这法听进去以后，法上关照修行，那是对你最大的好处。就是说在法上修行比你什么都要好，是吧？所以这个那么说，我们不要去东南西北，或者说你出家在家的这个身份呢、去分别它，因为这个分别是第六意识在起作用，对吧？那么说这个，我们不要去用第六意识，就是轮回意识，知道吗？我们为什么到六道轮回？前五识是上一辈子的事情，但是六意识是这一辈子的事情。这一辈子是为什么能相续到将来？你将来成佛还是不成佛，就靠你第六意识或第七意识。第六意识你找到了自信，第七意识你就按照自信修行了，是吧？如果第六意识你没有悟到，那么说这个第七意识你又一定会执着，是吧？因为六意识，第一个呢找到人，第二个要找到法。那法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我们讲，就是佛陀一直在讲，就一切法都是空的，法空相，就是说要了解一切法是空，是心显出来的这些法，那就叫无分别，就是没有分别，就骗一切自然，就是这样。我说这个，那么说你了解这个一切法是空，是类型，那个叫类，知道吧？向外展知叫做有，向内展知叫做空，是吧？就是你像你们像一棵树长那么大，它向外展知的任何东西啊，所有生命的东西都是增长性，看到那个树长得变得很大很大，它向外长，看到没有？要往回长就变成一个种子，知道，向外长了就变成一棵树，知道。那我们的第六意识呢，在第六意识向外去分别，就是执着。一个树有多少叶子呢？每个叶子都要找到，你找了半天，是吧？啊，一个叶子，一个树要长一百个叶子。那我们心中有多少个叶子呢？这是男的，这是女的，这是出家者在家，你知道有多少叶子吗？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棵树，知道吗？一个树，你眼睛一个叶子，耳朵是一个叶子，一个叶子分出很多叶子，是吧？男的女的是很多色，是吧？耳朵听到了很多声音，鼻子很多很多味道，那都是叶子。那这个叶子尖都是向外长的，你向外攀援，攀援到什么时候呢？所以呢，外面的色声相互触法无穷无尽，你向外走，你就像抱地球转，转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那么一念往回走，就找到本性啊。那么说我们怎么往回走呢？一切法本体就是空性，就这样，就是自信。我是常常讲，就是说向外走叫做有，向外内走叫做空。就是说这个桌子里面就是木头，知道吧？这一切相的里面就是空，知道吗？就是说你要说，就是说这个所有相的呢，你要这个打比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木头桌子，这个桌子就是相，就是大千世界。这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木头。水很多的波浪，波浪里面是什么？就是空，知道吧？就是水。水就是什么？水就是你的自信，知道？就是你的法性，知道？就是你的法性。然后说波浪就是法性，法是如幻的，都是空的。就是水上面的波一定是假的，就是画了一个符而已，知道？波不独立存在的，它与水而衬托的。所以呢，这水波呢一定是幻化的，水是死的，水是真实的，波是假的。就是说所有的法界的相是假的，就是说你现在看到毛巾和虚空，这个虚空也是个相，它的体是假的，这是一个大话而已。这个毛巾就是头发的一个毛巾，它也是假的，但是呢它的体也是水。所以呢，虚空和毛巾的体是一不是二，知道吗？毛巾底下也是水，虚空底下里面它是水，知道吗？所以水是通的，所以大跟小都是外面的相而已，其实里面没有大也没有小，它能大它能小，懂吗？所以呢， 所有的大小在水这个地方是平的，那你就观一些平就可以了嘛，你干嘛还观一下呢？所以呢，你看到大殿，看到那草，跟人家说，你看到，因为你看的，你看的时候，你看到所有的宝殿，你已经看到里面了，你就知道虚空跟宝殿一样大。这个时候，你敢不敢说？敢不敢说？难道你不敢说吗？实际上，所以呢，宝殿里面也是水，大殿它里面还是虚空，里面还是水，就是波嘛。一起波林不都是水，那个水不是一样大的吗？所以呢它不是大不是小的时候，那是真大，知道。所以呢你就大胆的像庄子一样说法，就是说高山与海深一样平，就是我们不能理解的他理解了，知道。所以庄子非常了不起的，他知道高山跟海是一样平的，知道吧。所以呢毛剑与虚空一样大，智慧开了没有？就是说你把这个等得了，你就会去如法性。这个呢就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的分别性就没有了，知道吧。这个时候你吃饭睡睡觉走路，看到宝剑，看到虚空，到一切一切所有境界里面，你都能看到平等。这个就是不向外走了，你已经找到内了，知道吧。所以不向外分别，向内走。那说这个样的呢，你的分别心跟这个我执跟法执心就现不了形了，那你第七意识就现不了形。第七意识现不了形，我们讲大的六打的七十十许的法生活，知道吗？如果你在第六意识你就悟到这个道理，然后你七十就动不了了，你七十一动起来动不了了，知道。以前呢看到虚叶子啊，我这座虚叶子好漂亮花啦，好看啦，我喜欢大殿啦，我不喜欢茅草啊，我喜欢东林寺，我不喜欢无量寿，我喜欢无量寿，不喜欢东林寺。这个时候你第六意识你已经辨别出来了，所以你第七是动不了了。你怎么动呢？就是说都是水，你怎么动呢？是吧，都是一个清净的大我，都是一个平等的法性。这个时候你第七意识就现不了形，这个叫做平等性质，知道。那是第六意识呢叫什么？叫妙观察智。那说成就的是什么呢？就是法界成就呢成所作智，那就不可思议。原来所证的是什么呢？大圆净智就会现前。所以呢离上这个明了了，其实事实上就很好修，知道。就像离上动物，事实上见修，一见修全动，就是见动见白二，就是说你念念之间都在顿上。所以呢没有顿见之对立。你不要说你了解顿了以后全见即顿，就是说这样的一修就在顿上，一修就在顿上，是吧。所以呢见修，那见修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就是你越来越清净，越来越平等，越来越安住，越来越喜乐，修火修了之后越来越快乐，越来越法喜，什么得一格二格三格四格成阿拉汉，得法眼净，然后得阿拉汉，得那个这个得菩萨位，是吧，不退转，这个就是瞬间就往上走了，是吧。所以这个修行都有意思啊，所以不要搞着呢我们大家修行呢好像修的没有意思，所以越修越有味道，这样呢你才会就像文殊菩萨这样越吃越好吃，这样呢才有味道啊，希望大家圆满正净，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善报四重恩，
善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
途苦，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